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一次俄罗斯的空袭在叙利亚至少导致36人丧生，联大安理会通过决议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中国深圳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91人下落不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15年针对贩售假货的恶名市场名单，阿里巴巴受到警告。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新闻。救援人员和叙利亚一个监督机构报告说，星期天疑似俄罗斯在叙利亚西北部有反叛武装占据的伊德利卜市的空袭导致至少36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空袭中丧生的绝大多数是与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作战的征服之军的战斗人员，但是救援人员报告说，6次空袭打击了该市一个繁忙的市场、几处政府建筑以及居民区。在袭击中有15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伤者被越界送往土耳其的医院。莫斯科今年9月30号开始对所称的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组织展开空袭行动，而西方和叙利亚反政府运动组织表示，俄罗斯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反阿萨德的组织，而不是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在轰炸的伊斯兰国反叛分子。星期天的空袭发生之际，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部队在叙利亚战争中大量使用集束武器。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5年，导致20多万人丧生。伊朗说，美国对包括伊朗在内的4个国家实施的旅行新限制违反了伊朗与世界6强国签订的核协议。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星期天说，这项法律肯定会影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经济、旅游、科技及文化交流，而且违背了核协议的规定。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5签署了新的联邦开支法案，有关限制旅游的条款是法案组成部分。38个国家的公民本来入境美国不需签证，而依照新的法律，如果这38个国家的公民同时拥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苏丹的国籍，则需获得签证才能来美。此外，如果这些国家的公民在以往5年期间曾经去过以上4国，进入美国时也需要签证。阿拉格奇说，伊朗准备把这一问题提交负责监督实施核协议的委员会。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写给伊朗外长扎里夫的信中说，美国将完全履行对核协议的承诺。他还表示，白宫有权对新签证的法规做出权宜处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另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措施阻拦现金流向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切断伊斯兰国组织的资金来源。
We need meaningful implementation。
我们需要在座各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有意义的落实、协调和执行我们打击基地、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工作，迄今非常成功。从此，我们都认识到，若要成功地使用这些反恐融资手段，就需要大力执行深入与私人合作伙伴的合作，并进行多边协调和信息分享。
伊斯兰国在全球制造恐怖威胁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黑市石油销售，他还通过窃盗文物、敲诈以及勒索人质赎金来获取丰厚的利润。
国际社会必须抢先行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这么做并不容易。许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必要的法律机制、机构和专门知识来识别和冻结恐怖主义的资助和资产。
决议要求各国加强努力，切断流向这个恐怖组织的资金。伊斯兰国已经夺取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目前正在扩大他在利比亚的据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通过两项议案，要求相关政府和私营机构为防备电网遭受电磁脉冲袭击，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议案的主要推手称，对美国构成这项威胁的国家包括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电磁脉冲是人为高空核爆炸或太阳黑子喷射等自然现象形成的一种高强度和短促的电磁能喷发，其极度强烈的电磁场能破坏电力和电子设备，瘫痪电力供应和电子化日益普及的经济和日常生活。美国国会被认为长期忽视了电磁脉冲对国家安全可能构成的严重威胁，但是众议院过去一个月里连续通过了两项议案，为防备基础设施遭受电磁脉冲袭击做出了规定，包括要求国土安全部对电磁脉冲的潜在威胁展开研究和做出应对安排，并要求电力和其他公用事业营运商针对电磁脉冲的威胁采取具体的防备措施。这两项议案的主要推手，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斯12月17号在国会山的一场早餐会上说，在多年的努力之后，他终于对有关议案最终会成为法律感到乐观。
众议院通过这些议案是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我认为从心理效果来说，这对国会的确是很重要的一步。
一项防范电磁脉冲袭击的类似议案曾获得过众议院的通过，但因为参议院没有采取类似行动而前功尽弃。现在美国一些团体正努力游说国会，争取有关议案成为法律。华盛顿智库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学会安全与战略中心副主任乔纳森·鲁说，伊朗和朝鲜等国家有可能以高空核爆炸的方式对美国发动电磁脉冲袭击。
我们看到前所未有的潜在威胁，也就是一些国家把电磁攻击纳入他们更广泛的对付美国战略的一部分。
弗兰克斯议员说，这些国家还包括中国。
Yes, China is a big player.
是的，中国是电磁脉冲领域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在我看来这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电磁脉冲事件，在台湾海峡的船只会受到影响。
尽管一些专家认为电磁脉冲的破坏力被人为夸大，受命保卫美国国土安全的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戈特尼今年早些时候说，美军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防范电磁脉冲袭击对军事资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在距离这一群岛几百公里处的所谓黄岩岛或黄岩岛的海域，中国持续咄咄逼人的行为几乎无人不知。在菲律宾西北角的马新洛克渔村，渔民们却每天都能感受到中国的欺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马新洛克渔村的采访报道。
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发，驱车前往西北部的马新洛克渔村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小村，生存本来就是一场天天要面对的挑战。但是自从2012年中国强占马新洛克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以来， 渔民们的生活就更加没有着落。今年49岁的渔民朱尼克·戈索说，在2012年之前，他租用这条船到马辛洛克浅滩去捕鱼，每次都能捞回3吨重的石斑、巨蛤等贵重鱼类。现在，他和村里的渔民们通常只能到海岸线10到20海里外去捕捞，收成远不及以往。为了养家糊口，戈索现在除了打鱼，还要开3轮摩托车谋生。在马辛洛克镇的集市上，曾经靠出租渔船和卖鱼为生的小商贩，现在在贩售鸡肉。回忆起自己曾在马辛洛克浅滩被中国海警船围剿追赶的情景时，戈索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如此，由于生活所迫，他和其他的渔民们每隔2-3个月都会前往马辛洛克浅滩碰碰运气。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这些渔民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These guys are now hungry.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go.
这些人很饥饿，他们不知道去哪里谋生。
然而，渔民们每一次试图回到马辛洛克浅滩捕鱼时，都被中国海警拦截和驱离。2015年1月，中国一艘海警船故意冲撞3艘在这一海域捕鱼的菲律宾渔船，马尼拉就此向北京提出过抗议。面对力量强大、资源雄厚和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菲律宾政府没有能力为那些试图回到马辛洛克浅滩捕鱼的渔民护航。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说，保护渔民的责任主要归海岸警卫队，但是海岸警卫队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源。
为了
渔民们能够回到那里捕鱼，我们需要部署更多的资源，这主要是海岸警卫队的责任，而不只是军方。如果海岸警卫队能做到将资源连续的部署在那里，使他们有能力照顾我们的渔民，那就好了。
在菲律宾巴拉望省，海岸警卫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但又不能制止自己的渔民们回到那些祖祖辈辈曾捕过鱼的渔场。菲律宾大学海事及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杰史铁说，菲律宾政府目前正左右为难。
我们不能就这样撤离这个海域，我们跟他们曾说过这个海域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应阻止自己人去那里。
中国称黄岩岛自古以来都是自己的领土，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由于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抗衡中国，菲律宾政府一方面向国际法庭控告菲方所说的中国对菲律宾渔民的粗暴行为，另一方面正强化与美国、日本和其他盟国的防务合作，包括让美军舰船和飞机使用距离马辛洛克浅滩只有120海里的苏比克湾。中国称不会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菲律宾又无法在一朝一夕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海岸警卫队为渔民们护航。对马辛洛克村渔民戈索和众多为生计挣扎的渔民来说，回到马辛洛克浅滩捕鱼是一场无法接受的漫长等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马辛洛克渔村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艘渡轮在印尼中部翻沉，搜救人员星期一继续寻找幸存者。有关当局说，这艘渡轮上星期六从科拉卡驶往西瓦途中遭遇恶劣天气而翻沉，有39人获救。这两个港口城市都在苏拉威省。渡轮上载有100多人，包括7名儿童，目前还有80人下落不明，至少扫到了3具遗体。一名印尼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3名遇难者都是儿童。中国当局表示，中国广东深圳市一个工业园区星期天发生大规模的山体滑坡之后，目前还有91人失踪。 目击者说，山体滑坡掩埋了该工业区，33座建筑被摧毁或者毁坏，其中包括14家工厂、2座办公楼和3座宿舍楼。1500多名紧急救援人员正在50000平方米的废墟中进行搜救工作。中国国土资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地区出现暴雨天气，造成一座高达100米的建筑废料厂和一个旧的采石场中的泥土垮塌。山体滑坡还引发附近一条中石油的天然气管道爆炸。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失踪者里包括59名男子和32名女子。发生山体滑坡前，大约900人被疏散。中国经常发生工业事故，而且日趋频繁，其原因被认为是安全标准不严、疏于监管，还有贪腐问题。今年8月，港口城市天津的一个化学品储藏设施发生几起爆炸，造成160人丧生。当局逮捕了与这起灾难有关联的12名企业经管人员和11名政府官员。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当局警告北方大部分地区要做好防范，迎接新一波的重雾霾天气。北京市政府也因此发布第二次红色预警通告。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北京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星期五发布红色预警，12月19号7点到22号24时启动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措施，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这是北京政府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启动重污染红色预警。根据中国当局的规定，当每立方米空气中的 PM2.5 颗粒污染物超过200微克，就要启动红色预警。根据北京气象部门的预计，星期六开始的新一轮雾霾 PM2.5 将超过500微克。一个星期前的12月8号，雾霾最高峰值接近300微克。据悉 ，PM2.5 超过200微克，对身体极为有害。北京星期五的天气还算晴朗，不过当地居民对于再一次重污染雾霾天气表示担忧。北京34岁的软件工程师说：“
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很担心的。”我觉得我特别是担心，就是家里的老人孩子可能会受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孩子不需要出去玩嘛，我们上下班可能还好一些，但是其实还是对这个污染还是挺忧心的。我觉得可能政府还得需要下更多的力气来治理这个事情。
26岁的范小婷是学校老师，她说学校停课可能会影响完成教学计划和寒假开始的时间。
这个对于学校的日常的教学还是影响挺大的，家长们和学生们都挺担心的，今年的教学任务是不能完成，假期是不是会后延，对整就牵系联系到很多家庭，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都在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密切的关注是不是要停课，有进一步的影响。
中国国家气象预报中心说，这次雾霾污染范围将覆盖西安至沈阳和哈尔滨近2000公里的狭长地带，预计北京和石家庄一带最为严重。在无节制的高速发展经济数十年后，中国领导人誓言要加大力度治理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包括经常笼罩在大城市上空的雾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15年恶名市场名单报告，其中呢，北京秀水街、上海七浦路市场、深圳罗湖商业城、广州金龙盘市场和汕头澄海市场都榜上有名。报告还敦促淘宝、阿里巴巴等中国电商平台更加积极地解决业内的投诉，进一步强化打假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从2001年开始发布恶名市场名单，列出全球30多个销售假冒和盗版产品的互联网和实体市场。此后，美国每年贸易代表办公室都会发表不定期的恶名市场报告，旨在协助有关机构加大力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星期四公布的报告共列出16个互联网市场、17个实体市场，其中包括北京秀水街、上海七浦路市场、深圳罗湖商业城、广州金龙盘市场和汕头澄海市场。此外，报告也显示，许多中国大城市的市场虽然已经制定新的政策和措施来打击假冒商品，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实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也在加强对实体市场的常规打假措施。美国赞赏这些努力，并建议进一步扩大打假的范围，更有效地解决售假问题。此外，报告还称，在2015年，许多品牌拥有者批评淘宝、天猫等阿里巴巴旗下网购平台存在大规模的售假现象。报告进一步强调，尽管阿里巴巴集团报告称其新增添了监管和打假的措施，包括建立一个英文版本的门户，用来注册知识产权并提交打假请求。一些品牌持有者也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执行团队有着良好的工作与合作的关系。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措施对于阿里巴巴及其下属平台上的冒假商品的总体发生率究竟有多大的影响。200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301号特别报告中列出了淘宝和阿里巴巴。在2011年的恶名市场上，淘宝再次被点名。2012年，因为淘宝致力于解决消费者和品牌拥有者的投诉，被从名单上移除。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声明中表示，2015年的名单特别强调基于互联网造假的新兴营销和分销策略，他们不仅危害合法的贸易，还对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本月宣布收购香港主要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这份报纸以深入报道中国大陆媒体避免的话题而著称。阿里巴巴高管说，这一举措是为了改善中国的形象，纠正西方媒体的所谓偏见。不过，阿里收购南华早报让人们更加担心中国将窒息香港的新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阿里巴巴宣布收购南华早报集团的传媒资产，包括香港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在香港传媒界，人们担心这家报纸乃至整个香港媒体都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内容审查。中文网站香港独立媒体的共同创始人林矮云说，
Now that Alibaba had purchased SMP, it will certainly act to the...
阿里巴巴收购了南早，香港当地人当然担心或害怕报纸性质会发生变化。
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主席马云保证说，他不会审查报道内容，会保留报纸的编辑自主。不过，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庆说，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也给阿里巴巴带来了负面看法。南华早报有独特的地位，可以让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有益于大家了解中国的，也有益于大家了解阿里巴巴。南华早报拥有112年的历史，印刷版发行量目前为10万份。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研究员班志远说，南华早报很难把自己跟阿里巴巴的商业利益和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关注切割开来。
The sort of gravitational pull of mainland commercial interest has been really strong.
大陆商业利益的那种地心引力在过去10年来真的是很强大，所以我认为香港的现实就是很多中文报纸，甚至也包括收购前的英文南华早报，出于他们的商业利益或压力，一直在谨小慎微地考虑应该报道什么。
阿里巴巴以2亿2600万美元收购南早集团，这将缓解南早的经济压力。这份报纸印刷版的发行量和利润增长率近年来不断走下坡路。 那些对母公司阿里巴巴不会干预报纸编辑自主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说，这起收购实际上有可能给那些坚持财政自主的传媒公司创造机会。汤姆·格伦迪今年早些时候创办了香港自由新闻，他说他的网站的非盈利模式确保了编辑自主。
We are a non-profit.Every penny we make goes back to the company. There are no shareholders.
我们是非盈利的，我们挣的每一分钱都返回公司，没有股东会来收购我们，我们也不明显依赖任何单一收入来源。我们正在慢慢地把收入来源多样化，这样我们就不用明显地依赖某个特定来源，比如广告。
虽然这类资金安排方式可以让这样的网站更有底气地宣称自己有编辑自主权，不过很多这类媒体缺乏雄厚的资金，很难进行深入报道。就目前而言，很多在香港的人士指出，即使不从最坏的方面说，南早被收购至少再次反映出中国大陆对香港持久不懈、渐渐深入的影响，而很多香港人长期以来都对北京的意图充满怀疑。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时间。美国继续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对付日益强势的中国，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美中之间可能爆发军事对抗的确是美国应该考虑的一个安全关切。在他们看来，美国有必要对中国一些咄咄逼人的做法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以维持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有关美国全球领导作用的系列报道。
为了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是否做好了不惜与正在崛起中的而且日益强势的中国打一仗的准备，或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曼肯日前在一个有关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的论坛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谈论美国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美国的国际参与时，它不仅仅只是关于美国。
我认为把它看成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阵将是一个错误，它涉及美国、它的盟友以及亚太很多其他国家，因为这最终是事关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各界政府多年来所下的一个赌注是中国最终会接受这样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它已经接纳其中的一些成分，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的接纳要少一些。
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表示，这是一个赌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赌注最终是否会获得回报。他说，我们试图使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可能的有吸引力，而且给中国提供激励措施，使之成为这个秩序的一部分。不过他也承认，包括新孤立主义或是离岸平衡现实主义在内的各派都认为，大国之间的对抗是美国应该关注并为之做好准备的。他说，即使是国际主义者也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该思考的一个安全方面的关切。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利伯曼认为，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存在共识，但是在他看来，针对最近几年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做法，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政府有必要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We've got to put up our hand and say stop. We've got to speak on behalf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law.
我们的举起手来说停，我们的代表国际法律体系来说话，而不是向蛮力屈服。从长远来看，我仍然担心，很多美国人也担心，中国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要么撤出亚太地区，要么处于一个辅助地位。我们要待在那里，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我们的盟友以及亚太几乎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回应。
In the Asia Pacific, want to be there to bal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目前是独立党派人士的利伯曼补充说，我们并不是要阻止中国在国内消除贫困等等。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欧汉龙认为，针对不同的问题，美国应该有不同的应对。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他说他对中国修建的那些人造岛礁并不特别感到忧虑，只要他们不被用来对该地区进行过度的军事化并执行九段线的领土宣称。但是在他看来，基于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相当强势的做法，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
因为中国当局有这个九段线的宣称，因为他们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因为他们强势的宣称这个海域都是他的，我们必须把他们推回去。他们有关他们是美国海军行动的无辜受害者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是建立这种更为扩张性主权概念的一方。
世界事务双月刊的出版人编辑登顿认为，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武装冲突的真正关键在于美国是否展现他的领导地位。
只要我们显示不接受中国的领土宣称的决心和意愿，我们将会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由日韩、澳大利亚甚至台湾这些传统盟友以及像越南这样潜在盟友组成的联盟，这将使得中国不可能进行初步试探之外的试探行动，从而导致武装冲突。
在他看来，一旦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遭受的损失要超过美国。VOA 卫视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之后，许多国家都予以积极的回应，但是在地区大国当中，印度的态度却一直有所保留。一位印度专家认为，中国这项倡议的意图是为了扩大其影响力，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开端，而印度则不愿看到其地区影响力被削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雨刘丽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简称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南亚，这个倡议得到了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的积极响应，中国也力邀印度加入，但是印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12月16日，美国智库东西中心举办了一场从印度视角看中国一带一路的报告会。来自印度的访问学者拉胡米什拉博士认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既源于经济因素，又有安全和战略方面的考量。他说，中国可以通过这项倡议化解国内的产能过剩，解决自身面临的马六甲困境，确保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摆脱美国主导的联盟对中国构成的一种孤立。不过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开端。
我认为这与国际孤立无关，而是想要一种国际主导地位。中国一带一路的目的是将财富转化为权力，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挑战国际体系的开始，虽然这种挑战并不一定是消极的。
印度的一些安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积极向印度洋沿岸国家推销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目的之一就是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试图围堵印度。米什拉说，印度一直自视为地区大国，不会甘愿自身的影响力被削弱。
这个构想实施后会形成中心辐条的格局吗？也就是说，中国处于轴心，而其他国家成为辐条，印度肯定是不愿意扮演辐条角色的。
印度也不乏主张加入一带一路的人士，他们认为中国的倡议有助于印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以及开辟新的市场。但是米什拉说，安全问题仍是印度所担心的。
目前我不认为印度是完全反对这个构想的，但是印度确实有安全方面的担忧，而且也明确提出过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进展感到忧虑，并且要确保它不会进入有争议地区，同时带给巴基斯坦更多的积极发展，因为稳定的巴基斯坦也是印度的利益所在。
米什拉说，中国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更为坦诚的沟通，
他同时表示，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时应增加透明度，明确告知印度及其他国家这项倡议是什么，如何落实，以及各国将如何从中获益。美国之音墨语刘丽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5年，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接近，但俄罗斯民众并没有完全改变对中国传统的一些负面影响。有很多人呢，仍然把中国当成威胁，并对面向中国未来得到预期的好处而感到失望。分析人士认为，2016年俄中关系充满变数和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2015年继续转向东方和中国，两国举办了大量的活动，拉近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两次访俄，而俄罗斯总统和总理也分别访华。两国领导人还在其他的一些国际活动中频繁会晤，协调立场。中国人更成为入境俄罗斯最多的外国游客。2015年对两国军方来说也具有特别意义，两国军队分别首次在莫斯科红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双方还举行了两次海军演习，其中首次在地中海的联合演习引发外界的关注。中国还派出了许多兵种部队参加了夏季在俄罗斯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间的军火交易也日益活跃，双方敲定了中国购买24架苏-35战机的交易。但西方制裁一年多之后，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觉得与中国接近并没有得到他们原来预期的投资、服务、贷款和资金。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波夫说，俄中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上热下冷，正热经冷，2015年仍然保持了这个趋势。
差不多一年过去了，但是在很多方面，在很多领域啊，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没有得到这个原来双方愿意的水平，我觉得这包括在能源方面，现在这个天然气管道或者石油管道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问题，那个在金融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好像是这个在投资方面，这个双方投资方面也这个好像也是有很多问题，很多障碍，包括那个，我觉得在军事方面，在军事合作，还可以，还好。
受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和原油、原材料价格的下跌以及卢布贬值的影响，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2015年下跌了大约1/3。俄罗斯学者马斯洛夫说，一年多过后，俄罗斯面向中国在政治领域获得了成功，但是在经济领域却没有成绩。马斯洛夫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现在不仅仅需要类似友谊那样的政治口号，而需要做更多的实际工作。俄罗斯会更积极地向中国推销农产品、石化产品，同时也会开列更多的项目吸引中国的投资。马斯洛夫说，俄罗斯认为2016年双方合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吸引更多的中国资本。中国为一带一路计划拨款数百亿美元，其中一部分资金用在俄罗斯。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基尼索夫最近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俄罗斯不能接受美国在亚太地区增强军力。中国的一些官方学者则表示，俄中关系应该背靠背，把对方当成大后方来对付外部挑战。两国还决定从2016年起举办媒体年的活动，挑战西方媒体的话语权。俄罗斯几家民意调查机构最近分别发表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把中国看成盟友的人已经从2013年时的20%上升到了2015年时的43%。 但是俄罗斯人不知道同中国接近能给他们带来哪些好处，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很难改变。很多人害怕与中国接近会带来风险，包括中国影响的扩大、中国移民的增多，以及更多的中国劣质商品涌进俄罗斯。有高达73%的人反对在学校开设中文课程，多数人认为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俄罗斯转向东方早已经开始，西方制裁只是推动了俄罗斯与中国进一步接近，但俄罗斯不会全面倒向中国。贝格尔说，逆向中国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在减少与西方与欧洲接近的努力，不管怎样俄罗斯都应该是个欧洲国家。俄罗斯2015年对各个领域的控制也在继续收紧，俄罗斯检察院曾经一度试图关闭并把远东地区的一家中国孔子学院告上法院。在乌克兰东部冲突持续之际，俄罗斯2015年秋季卷入了叙利亚，随后与土耳其交恶。分析人士说，很难预料2016年俄罗斯的下一个敌人将是谁。学者卡尔波夫说，至少在经济领域很难具体勾画2016年的两国关系画面。学者古谢夫认为，很难判断2016年两国关系将会进一步密切到何种程度。古谢夫说，不知道俄罗斯面向中国还会走多远，中国与西方在经济领域等很多方面同美国同欧盟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俄罗斯银行业今年一直在抱怨中国银行界害怕引火烧身，不愿意同他们从事金融业务。学者加布耶夫说，虽然中国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俄罗斯的多数能源仍然出口欧洲，一半多的俄罗斯贸易仍然集中在西方，特别是欧盟市场。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评论刚刚在纽约结束的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和平进程会议时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会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显示尽管双方利益不同，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国有能力和智慧达成妥协，俄美未来会更多地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新闻。一名非盟官员说，该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组织不会对布隆迪的暴力及侵犯人权的行为坐视不管。非盟委员会副主席姆温查说，非盟和平安全委员会上星期六批准向布隆迪派驻维和部队，以遏制暴力升级，保护平民。最新的报道说，布隆迪政府官员星期天表示不同意非盟派维和部队，而姆温查就是对于这一表示所做出的反应。布隆迪副总统发言人对法新社说，非盟维和部队将被视为入侵的占领军。姆温查说，非盟还在等待布隆迪政府的正式答复。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古巴代表团敲定了最后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的最后细节，以恢复两国中断了50多年的定期商业航班业务。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官员们星期四在两国关系解冻1周年之际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尽管商业航班还不会立即启航，但是人们表示欢迎。
这里的人可以去国外探亲，那里的人可以过来探亲，速度更快，不需拖很长时间。
包括美国航空、达美、联航和捷兰在内的几家主要美国航空公司都已经对开设飞往古巴的定期航班表示了兴趣。肯定会方便很多，我们来自澳大利亚，从前我们不得不绕到墨西哥的坎昆才能飞到这里。美国国务院说，虽然美国公民仍然被禁止到古巴旅游，但是新的协议将使预先获准到古巴的旅行，例如教育旅行增加。美国国务院还说，加强与古巴的民航关系是奥巴马政府努力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两国已经在哈瓦那和华盛顿重开大使馆。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时事经纬，接下来关注和难民相关的消息。截至11月，大约80万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越过地中海来到欧洲避难。欧盟估计2016年底之前会有多达300万人抵达欧洲。对欧洲国家来说，难民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人道主义和安全两方面都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伯杰斯也夫斯基的报道。
如潮水一般涌入欧洲的难民清楚显示，欧盟需要通过对话与协议来更好地保护欧盟外部边境，同时切实缓解受影响国家的压力。不过，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爱德华·约瑟夫指出，那些问题不仅难以管控，他们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他说，
我们必须从一个平衡与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个非常急迫性的问题。
国际难民组织的卢卡·达尔欧格里欧说，协助难民从他们进入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国家。
What can be done to help?
如何帮助那些目前停留在第一庇护国的难民呢？他们在那里没有教育机会，没有营生机会，没有像样的生活机会。
难民危机引起被称为移民走廊国家之间的紧张。斯洛文尼亚已经开始在和克罗地亚的边境设置有刺铁丝网围墙。克罗地亚驻华盛顿大使约斯普·巴罗说，欧盟必须协助缓解那些紧张。
欧盟总部和欧洲国家对巴尔干半岛西部国家的经济脆弱程度有高度认识。我非常确定布鲁塞尔不会允许难民危机成为严重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有好消息从日内瓦传来，捐助国家的政府们已经承诺为联合国2016年难民计划提供初始的6亿9000万美元捐款，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笔捐款。不过，对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来说，处理大规模移民潮问题仍然是他们主要的政治和安全挑战。美国之音伯杰斯也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在2015年一开始，因为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向园举行的升旗仪式引发波折。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恢复了平稳，双边经济、安全以及其他领域的交流在平稳的步调中发展。奥巴马政府在12月宣布了4年来第一次对台军售计划。不过，随着2016年年初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将牵动美中台三方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年终报道。
回顾一年来美台关系的发展，美台之间在年初就发生过许久不曾有过的强烈地震。2015年1月1号，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事实驻地双向园举行自华盛顿和台北断交36年之后首次升旗仪式。军事人员着正式军服接受勋章。这个活动在媒体报道并公开照片后引发北京的抗议，美国政府也对台湾说出重话。不过1月中，白宫国安会官员在一次活动中公开表示，美台关系才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希望它尽快过去。年中，美中两国持续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等议题交锋。台湾则开始进入选举准备阶段，民进党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参选总统。由于习近平在年初即对台海两岸关系定调提出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为两岸交流重要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将发生地动山摇的说法，因此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正式出现以后，台海紧张可能再起的担忧也随之而生。6月初，蔡英文访问美国，完成4年前访美未能在两岸政策上说服美国的最后一里路，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奥巴马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受到比前一次访美时更好的待遇。 八月份，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到华盛顿向美方表达北京对台湾政治情势的看法，为台湾政治生态可能生变预作准备，希望美国重新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
美方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也是高度的赞赏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成果，他们也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进展能够继续下去，台海能够继续保持和平稳定。
九月，中国举行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盛大阅兵，习近平向全世界展现无比自信。之后，在九月底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一些学者专家曾经猜测，习近平可能要求奥巴马对蔡英文施压，承认九二共识。不过，在两人会面后的记者会上，习近平没有提到台湾，奥巴马则重申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十月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访美，美方比照给予蔡英文一样的接待，力求公平，以显示对两位候选人没有差别对待，具体展现美国对台湾选举的中立立场。十一月初，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历史性的会面，堪称是今年台海两岸关系最戏剧性的发展。尽管习先生和马先生没有具体签署任何协议、文件或声明，但这是台湾与中国大陆分治60多年来两岸最高领导人首度握手会面。美国国务院就习马会发表声明说，美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鼓励两岸建立进一步联系，以降低紧张，并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稳定。不过，马英九与习近平的峰会也再一次为明年可能重返执政的民进党带来进一步压力。观察人士担忧，中国为台海现状做出新的定义。
My concern is that the mainland's expectations may have shifted in what is.
比如说，在马习峰会之后，我注意到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绝对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会有惊涛骇浪、船就会倾覆等这种戏剧性言论。
Without which there'd be turbulent seas and the ship could capsize and all this dramatic language.
十二月年终岁末之际，奥巴马政府通知国会一批新的对台军售，美国两党议员、企业、台湾朝野普遍表示欢迎，但中国政府一如以往表达强烈抗议，并警告要制裁参与军售的美国企业。前国务院亚太副主卿薛瑞福评论说，北京一贯的反对毫无正当性。
Only one party can affect that, and that's.
尽管两岸关系有这么多的改善，我们却看到中国对台湾军事部署持续增加，丝毫没有减缓。所以北京必须决定，他是否不再对台湾武力胁迫与军事恫吓。不过，至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Military intimidation, and they haven't done that yet.
另外，对于美台经济关系的发展，未来一年，马政府和台湾选后的新政府将持续推动台湾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不过这将遭遇来自中国的阻力。而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台湾也必须面对美台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美猪进口问题，这些困难都将考验台湾的新政府。更大的考验是台湾明年一月即将举行的选举，一旦被认为立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重新执政，北京会有何反应和作为？美国又将如何应对？随着新年时钟的敲响，这些问题将越来越迫在眉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台海两岸的关系，两岸事务首长之间的热线将于今年底之前设立。台湾在野党立委表示不会排斥增加双方沟通的机会。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接受联合报专访时表示，他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之间的热线规划在今年年底之前设立。夏立言指出，热线不是一般人想象拉一条线起来就好，因为涉及安全及技术性问题，所以有点复杂。实际的状况是一台桌上型的加密电话机，由幕僚先联系之后再进行接通。今年11月7号，台湾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会面，达成两岸事务首长建立热线的共识。对此，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两岸热线如果能增加双方沟通的机会，在野党不会排斥。
但是这些事情就是说，希望马英九是能够让国会能够来知道，然后经过我们国会的监督，毕竟国会也是民选的，总统是民选的，希望总统对国会要有适当的尊重。如果老是不经国会就自行其事的话，国人会认为说这样子是不尊重国会，不尊重民意吧。
吴秉睿还说，民进党未来如果执政，一定会透明化的处理两岸热线，也将尊重国会的监督。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建立热线可说是双方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
因为这种热线不是随便打的，而且是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避免两方对局势造成误判，这样的一个建立一个双方的一个信任机制，所以它的成立是建立在一个信任。
吴育仁还指出，如果台湾未来的领导人无法继续遵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陆方面可能会考虑这条热线存在的必要性，甚至撤机。针对台湾明年如果政党轮替，两岸热线是否还可能持续，夏立言主委表示，马英九总统不是为了自己或是一党之私，希望热线能建立在制度上。过去双方透过私人管道或是密使沟通，未来不论谁担任领导人，都可以沿袭这个制度走下去。夏立言还说，建立热线之后也不见得要常用，一般来说，不论是两个部门或是两个政府之间的热线，只有在重大紧急的时候才会用。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告诉他，还是少打的好。有关台湾明年1月16号大选之后到5月20号新就任总统交接这段时间的政务推动，夏立言强调，两岸关系的发展不应该也不会停顿，还是要继续推动下去。夏立言举例指出，两岸将继续协商货品贸易协议，谈到一定的成果之后，是否送交立法院，立法院是否愿意审查，都存在着变数，但是行政部门该做的还是会去做。针对亚投行的问题，夏立言说，亚投行可能在明年1月成立，4月召开理事会讨论新会员加入的问题，他希望台湾能在没有政治考量下顺利的加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2015年接近尾声，美国之音隆重推出年终系列报道，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跟您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来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权的日益恶化，中共反腐的扑朔迷离，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南中国海的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国际知名学者一一为您解读，追踪全球动态，锁定美国之音。
哎，老李，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个时段再会。